第235集。
听了公冶干和包不同的一番劝诫，慕容复点了点头，心想，父亲生前不断地叮嘱自己，除了中兴大燕，天下更无别般大事。若是为了兴复大业，父兄可弑，子弟可杀，至亲好友更可割舍，至于男女情爱，越加不必放在心上。王语嫣虽然对自己一往情深，自己却素来当她小妹妹一般，并无特别钟情之处。虽然在他心中早就认定他日自必娶王语嫣为妻，但平时却极少想到此节，只因那是顺理成章之事，不必多想。只要大事可成，正如包不同所云，将来表妹为妃为嫔，自己多加宠爱便是。他微一沉吟，便不再以王语嫣为意，说道，各位言之有理，这的确是复兴大燕的一个良机，只不过大丈夫言而有信，这张榜文咱们却要送到丐帮手中。邓百川道，不错，别说丐帮之中未必有哪一号人物能比得上公子，就算真有劲敌，咱们也不能私藏榜文，做这等卑鄙无耻之事。风波恶道，这个当然，大哥二哥保公子爷到西夏求亲，三哥和我便送着榜文去丐帮，到八月中秋时候还长着的，丐帮要挑人也进来得及，也不能说咱们占了他们的便宜啊。慕容复道，咱们行事须当光明磊落，所幸由我亲自将榜文交到丐帮长老手中，然后再去西夏。邓百川鼓掌道，公子爷此言极是，咱们绝不能让人在背后说一句闲话的。公冶干、包不同、风波恶三人一起点头称是，当下将丐帮众人的尸体安葬了。慕容复招呼王语嫣过来道，表妹，这些丐帮弟子为人所杀，其中牵涉到一件大事，我须得亲赴丐帮总舵，我想先送你回曼陀山庄。王语嫣吃了一惊，忙道，我不会嫁去的，妈妈见了我非杀了我不可的。慕容复笑道，舅母虽然性子暴躁，她跟前只你一个女儿，怎舍得杀你，最多不过责备几句也就是了。王语嫣道，不，我不回家去，我跟你一起去丐帮。慕容复既已决意去西夏求亲，心中对王语嫣颇感过意不去，寻思暂且顺他之意，将来再说吧，便道，这样吧，你一个女孩子家跟着咱们在江湖上抛头露面很是不妥，丐帮总舵嘛，那你就别去了，你既不愿意去曼陀山庄，那就到燕子坞我家里去暂住，我事情一了便来看你如何呢。王语嫣脸上一红，芳心窃喜，他一生愿望便是嫁了表哥在燕子坞居住，此刻听慕容复说要他去燕子坞住，虽非正式求亲，但事情显然是明明白白了。他不置可否，慢慢低下头来，眼睛中流露出了异样的光彩。 邓百川和宫野干对望了一下，觉得欺骗了这个天真烂漫的姑娘，心中颇感内疚。忽听得啪的一声，风波个重重的打了自己一个耳光。王语嫣抬起头来祈祷：风四哥，怎么了？风波恶道：我一只蚊子咬了我一口。当下四人取道向东，不到两天，段誉便贼得兮兮的伺候追到，说道：哎呀，可也真巧，慕容公子、邓大爷、宫野二爷、包三爷、封四爷、王姑娘又撞到了你们，大伙正要东归，这就一块走吧，道上也热闹一些。包不同对段誉虽感厌恶，但是这段誉曾经先后救过风波恶、慕容复、王语嫣的性命，却也不便公然驱逐，不许同行。一路上少不了冷嘲热讽，而段誉或听而不闻、置之不理，或安之若素，故左右而言他。一行人途中得到讯息，丐帮与少林派争夺武林盟主，慕容复和邓百川等人悄悄商议，倘若丐帮与少林派斗了个两败俱伤，慕容氏渔翁得利，说不定能夺得武林盟主的名号，以此号令江湖豪杰，那是揭竿而起的一个大好机缘，绝技不能放过，当即赶赴少林寺而来。不料甫到少室山下，便和星宿老怪丁春秋相遇了。这数月中，丁春秋大开门户，广收徒众，不论黑道、绿林、旁门妖邪，只要是投拜门下，听他号令，那便来者不拒。短短数月之间，中原江湖匪人如蚁附山，奔进者相接于道路。慕容复在苏星河奇会中显为丁春秋所害，第二次客店大战侥幸脱身，此刻又再相逢，眼见对方徒众云集，心下暗暗忌惮。风波恶可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物，三言两语便即冲入敌阵，和星宿派的门徒斗将起来。段誉要伴同王语嫣避开，但王语嫣关怀表哥不肯离去，星宿派徒众潮水般的一冲，登时便将慕容复等一干人淹没其中。段誉展开凌波微步，避开星宿派门人，接着便听到父亲的声音入寺相见。待听得叶二娘说慕容复已经被丁春秋打得毫无招架之功，心想那我可得快点去背负王姑娘脱险呢，于是飞步奔出。丁春秋杀害玄痛、玄难二僧乃少林派大仇，少林群僧听说他到了少室山上，登时便鼓噪起来。玄僧大呼：今日须当人人奋勇，活捉丁老怪，为玄难、玄痛两位师兄报仇。玄慈朗声道：
远来是客，咱们先礼后兵。
众僧齐声道了个是。玄慈又道：
众位师兄、众位朋友，大家便出去瞧瞧星宿派和慕容氏的高招如何呀。
群雄早已心痒难搔，正等着他这句话呢，辈分较低、性子较急的青年英豪一窝蜂的奔了出去，跟着四大恶人、各路好汉、大理国段氏、诸寺高僧纷纷快步 而出，但听得乒乓苍啷之声不绝。惠子辈的少林僧将师父师叔伯的兵刃送了出来。玄、慧、虚、空四代少林僧各执兵刃列队出寺。刚到山门门口，派在半山守望的僧人便奔来报讯。星宿派徒众千余人在半山亭中将慕容公子等团团围住，恶斗不休。玄慈点了点头，走到石板路上向山下望去，但见黑压压的都是人头，只怕上不止千余之数。呼喝之声随风飘上山来，星宿老怪今日亲自督战，自然百战百胜。你们几个妖魔小丑竟敢顽抗老仙，当真大胆之极，快快抛下兵刃，哀求星宿老仙饶命吧。星宿老仙驾临少室山，小指头一点，少林寺立刻塌倒。新入星宿派的门人未学本领，先学拍马屁之术，千余人送声迎耳，少室山上一片歌功颂德。少林派剑刹千载，历代群僧所念的南无阿弥陀佛之声，千年总和，说不定还不及此刻星宿派众门人对师父的颂声洋洋如沸。丁春秋捋着白须，眯起了双眼，熏熏然，飘飘然，有如饱醉醇酒啊。玄生气韵丹田，大声叫道：结罗汉大阵。500名僧众应声道：结罗汉大阵。红衣闪动，灰影翻滚，500名僧众东一簇西一队，漫山遍野散了开来。群雄久闻少林派罗汉大阵之名，但100多年来少林派从未在外人之前施展过，除了本寺僧人之外，谁也未曾得见。这时但见群僧衣帽分色，或红或灰，或黄或黑，兵刃不同，或刀或剑，或杖或铲，人人奔跑如飞，顷刻之间便将星宿派门人围在核心。星宿派人数远较少林僧为多，但大多数都是新收的乌合之众，单独接战多少也各自有点记忆，这等列阵合战的阵仗却从来没有经历过，不由得都慌了手脚，歌颂星宿老仙的声音也不免大大减弱。不少人默不作声，心中暗打改而歌颂少林圣僧的主意。玄慈方丈说道：
星宿派丁先生驾临少室山，是与少林派为敌，各路英雄便请做壁上观，且看少林寺抗击西来高人何如啊。
和硕、江南、川陕、湖广各路英雄纷纷呼叫：星宿老怪危害武林，大伙同仇敌忾，诛杀此僚。个人抽出兵刃，与少林派并肩杀敌。这时慕容复、邓百川等已杀伤了20余名星宿派门人，眼见大援已到，当即跃开数丈，暂且罢手不斗。星宿派众门人倒也不上前进迫。段誉东一窜西一晃，冲入人群，奔到了王语嫣的身旁，说道：王姑娘，待会儿倘若情势凶险，我再扶你出去。王语嫣脸上一红，道：我既没有受伤，又没有给人点中穴道，我自己会走。向慕容复瞧了一眼，又说道： 我表哥武功高强，保护我绰绰有余的。段公子，你还是出去吧。
段誉心中老大不是味儿，心想，我有什么本领及得上你表哥武功高强啊？但说就此就出去，却又如何舍得呀？讪讪地说，
啊，这个，王姑娘，我爹爹也到了，便在外面。
他和王语嫣数度共经患难，长途同行，相处的时日不浅，但段誉从未向王语嫣提及自己的身份来历。在他心目中，王语嫣乃是天仙，自己是尘世俗人，自己本来就不以王子为荣，而在天仙眼中，王子和庶人又有什么分别呢？王语嫣对段誉数度不顾性命的相救自己，内心也颇念其诚，亦存感激，但对段誉这个人本身却从来没有放在心上，只知道这是一个学会了一门巧妙步法的书呆子，有几手时灵时不灵的气功剑法。为了怕表哥多心，只盼离着书呆子越远越好。这时忽听段誉说他爹爹来了，微觉好奇，说道，
令尊是从大理来的吗？你们父子俩有好久不见了，是不是啊？
段誉喜道，
啊，是啊，王姑娘，我带你见我爹爹好不好？我爹爹见了你一定很喜欢。
王语嫣脸上又是一红，摇头道，
我不见。
段誉道，为什么不见呢？他见王语嫣不答，一心想讨王语嫣欢喜。
王姑娘，我的把兄虚竹也在这里，他又做了和尚了。哦，还有我的徒弟也来了，真是热闹得紧呐。
王语嫣知道段誉的徒弟便是南海恶神，但段誉为什么会收了这天下第三恶人凶神恶煞为徒，却从来没有问过。想起南海恶神的怪模怪样，嘴边不禁露出了笑意。段誉见引得王语嫣微笑，心中大喜，此刻虽然身处星宿派的重围之中，但得王语嫣与之温言说笑，天大的事也都置之度外了。少林群僧布就罗汉大阵，左右翼卫前后呼应，有几名星宿派的门人向西方冲击，稍一交锋便即纷纷负伤。丁春秋道，
大家暂且别动。
朗声说道，
玄慈方丈，你少林寺自称为中原武林首领，依我看来实是不足一审呐。
星宿派众弟子赶紧呼应，
是啊，星宿老仙驾到，少林寺和尚一个个死无葬身之地，
天下武林都是源出于我星宿一派，只有星宿派的武功才是真正正统，此外尽是邪魔外道。
你们不学星宿派武功，终不免是牛鬼蛇神自取灭亡。
突然有人放开喉咙高声唱了起来，星宿老仙德配天地，威震寰宇，古今无比。千余人一声高唱，更有人取出锣鼓箫笛，或敲或吹，好不热闹。群雄大都没见过星宿派的排场，无不骇然失笑。金鼓丝竹声中，突然之间山腰里传来群马奔腾之声，蹄声越来越响，
不久，四面黄布大旗从山崖边升起，四匹马奔上山来，骑着手中各执一旗，临风招展。四面黄旗上都写着五个大字：丐帮帮主庄。四乘马在山崖边一立，骑者翻身下马，将四面黄旗插在崖上最高处。这四人都是丐帮装束，背负布袋，手扶旗杆，不发一言。群雄都道：“哎，丐帮帮主庄聚贤到了。”眼见这四面黄旗傲视江湖的声势，举旗人皎洁剽悍的身手，比之星宿派的自吹自擂，显然更令人心生肃然之感。黄旗刚刚竖起，一百数十匹马疾驰上山，乘者最先的是百余名六代弟子，其后是三四十名七代弟子，十余名八代弟子，稍过片刻，是四名背负九代的长老，一个个都默不作声地翻身下马，分列两旁。丐帮中人除了身有要事之外，从不乘马坐车，眼前这等排场亦与寻常江湖豪客无异。许多武林奇秀见了都暗暗摇头，但听得蹄声哒哒，两匹青葱健马并辔而来，左手马上是个身穿紫衫的少女，明艳文秀，一双眼珠子却黯然无光。阮星竹一见，脱口叫了一声阿紫，他忘了自己已经改穿男装，这一声叫是本来的女子声音。右手马上乘客身穿百节锦袍，脸上神色木然，眼如僵尸。群雄中见多识广之士一见便知道他戴了人皮面具，不欲以本来面目示人。均想这人想来便是丐帮帮主庄聚贤了。